弟兄姊妹，我们欢迎大家重新回来啊！这个我看有好像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下去了，不知道是OK，我们不管了啊，我们继续好。那么在我们没有继续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的学习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一章经文呢。先读一遍啊，先把这经文读一遍。我们再一次对这段经文呢有一些的印象啊，然后我们再一段一段来看。
耶利米书第一章，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，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，就是11年5月间，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。耶利米说：“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。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；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：主耶和华呀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：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；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：“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栽植。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。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，从北而倾。耶和华对我说，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。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，耶和华说：“看哪，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，他们要来，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，周围攻击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。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，攻击他们。”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惶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反对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书第。
好，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把这段经文这个先读过一遍了。那么前边呢，我们已经介绍了关于。这个耶利米的写作的背景啊，这个那么耶利米书呢，它不仅仅是有信息啊，同时呢，它有很多的历史，当然我们也参考啊，这个列王记啊，这个历代志啊等等啊这些的经文，使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呢，和主神借着。耶利米先知的信息中间可以彼此有一个参照啊。 那么首先呢，这个先知耶利米就记载了他蒙召啊，蒙召这个虽然是比较简要的记录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呢看到几个重点啊。这个记录呢是耶利米先知自己的记录啊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大概是先知耶利米刚刚这个被立为祭司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他30岁啊，这个之后不久的时间啊。然后这个神对耶利米说的第一段话啊，神对他拣选啊，选择他啊，的第一段话就是说，我知道你啊，我知道你，所以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经知道你了啊，你未曾出母胎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就跟为主耶稣做见证的祭司啊，这个施洗的约翰差不多啊。所以从出生的时候，在未出生之前啊，神早就预备了啊，预备了这样的一个人啊，说他还没怀胎呢啊，未把他造在腹中的时候，神早就知道要有这么一个人了。所以啊，有一个说法啊，就是说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啊，神预先知道的人啊，神，因为这个呢已经超出了咱们作为在历史不知前后的人啊，这个人没有前后眼嘛，咱们说啊，但是神是超越时空的啊，这个是我们人在时空范围之内的人呢很难理解的啊，所以神的拣选啊，所以不在乎人的行为啊，而在乎这个神的拣选。那么神的拣选根据什么呢？是根据他的预知啊，他知道神会听他的话啊，所以预先就知道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神已经把他分别为圣啊，所谓的分别为圣的意思呢，就是把他特别拣选出来归主所用啊，这个叫分别为圣。然后呢，神就给了他，前边是神知道他啊，然后神呼召他啊，然后呢神给他使命啊，就是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啊，列国的先知。这个列国的先知呢，一个是对当时啊，因为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也对于周围的列邦发出很多的预言啊，同时呢也是对我们今天地上所有的人啊，历史历代的国都有它的信息的作用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神对先知耶利米的呼召啊，就一句话啊，神说我知道你，我拣选你，然后我立你啊，派你做这个列国的先知啊。那么这个话说了以后，耶利米的回答是什么呢？啊，耶利米的回答不像摩西啊，摩西是拒绝的啊，耶利米没有拒绝，但是耶利米呢也没有接受啊。他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啊，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拒绝呢还是接受呢？啊，那我不知道，是吧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是年幼的，没有经验的。”所以神正是使用这样一个年幼没有经验的，年轻没有经验的，因为一旦有了经验以后呢，老到了啊，往往不好用了啊，神就要用这一个有棱有角啊，这个可被引导这样一个还没有老到的人啊，还没有成为老油条啊，这样的人啊，神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呼召他啊，要使用他啊，所以神又对他说了啊，他说呢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，乃是靠我与你的同在，是吧？所以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啊，这个因为我与你同在啊，要拯救你啊，所以你不要靠你自己的经验， 不要靠你自己的知识才能啊，所以这里说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啊，依靠神啊，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。这个是咱们历时历代，包括今天啊，特别是这个我们想要服侍主的人啊，这个是非常关键啊。下边说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其中包括着君王。啊，包括着外邦人啊，包括着所有这一切啊，神说我差遣你往哪里去你都要去，然后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啊，其中还包括着我叫你做什么动作你都要做啊，这个好像那个坐到摇户那里去啊，然后好像把一个腰带啊埋在这个大河那边啊，然后这个腰带烂了啊，等等这一切的你都要做。然后神还吩咐耶利米啊，这个关于置办房产啊等等的这一切啊，他都要去做啊。这个然后呢就告诉他，你别怕啊，你别怕。为什么要怕呢，弟兄姊妹？为什么他要怕？啊，下边就说了啊，最后啊，在第一章最后的时候呢，是这样说的，所以你要束腰啊，要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啊。他说你不要惊慌，惊慌，如果他惊慌的话呢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他对神的信心就不足了啊。他说你不要惊慌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中间惊慌啊。当信心不足的时候，看见困难啊，他就会害怕，这个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彼得啊曾经在水面上行走，啊，在水面上行走，但是他一旦害怕，表示他的信心不足，因为主耶稣说：“你为什么，你这小信的人呐，这个你为什么害怕呢？”是吧？所以主说行啊，你过来吧，他就走了，是吧？有主的应许，你怕什么呢？是吧？所以不要害怕，因为如果你害怕，彼得一害怕就沉下去了啊。如果你害怕，你就会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了啊，在这些人面前你就站立不住，所以你要站立得住啊。说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啊、铜墙。因为是我与你，神与他同在嘛，啊，那么前面我们说他为什么又害怕呢？因为他要做的事啊，是与全地、与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都反对。哇塞，这个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对耶利米来说啊。对于他的信心，要做的见证，要面对的挑战和压力，实在不是我们常人能够想象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打倒耶利米的，可能是有一句非常，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在世的时候，他也多次啊，表现出了他的，至少是灰心吧，是吧？耶利米他一生是流泪的先知，他哭啊，他痛苦，是吧？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或者压力，也是今天啊我们非常容易面对的挑战和压力，那就是说，难道人家都错了，就你自己对吗？是吧？就像大贪克兰亚比兰当年造反的时候，这个包括着这个他的哥哥姐姐啊起来反对他的时候说，难道耶和华只向你一个人说话吗？是吧？所以这样的挑战一来到的时候呢，人就非常不容易，因为神呼召他，神托付他，这个别人不一定知道，对吧？可是从现象上来看，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子民啊，是吧？这里边有犹大的君王啊，有首领啊，甚至于包括祭司啊，也可能包括那些假先知，众多的假先知啊，是吧？ 当耶利米起来要奉上帝的旨意把这个神的道传讲出来，与这么多人去作对啊，甚至于与地上的众民反对啊，可见耶利米当时的侍奉是何等的孤单，遭受何等的逼迫，遭受多少人的攻击和误解，是吧？甚至于这里边呢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耶利米的亲属，是吧？那么可能耶利米的亲属也起来劝他吧，是吧？这个这里边就是说，你看人家都这样，你怎么就那么特别呢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对耶利米造成的这个各种的打击，特别是他心理上的压力啊，是会非常巨大的，所以他非常的孤单啊。我再一次强调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这是在神的选民当中工作的啊。正像大坦卡兰亚比兰所说的啊，说耶和华的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，你为什么自高高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啊，所以这些话啊，对于那些向主忠心工作的人，压力打击是非常巨大的，啊，所以第八节这个地方就说了，你不要怕他们，不要怕他们，这个的确不怕怕他们不容易啊，是吧？这个而且呢，他是刚刚做祭司的人啊，是吧？这个难道人家那些老先知、老祭司都不如你，是吧？难道以色列这么长久的传统，是吧？这么长久的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啊，都不如你一个年轻人，是吧？你算老几啊？你出来向我们指手画脚，是不是啊？这一些的挑战、压力和打击，对于耶利米来说呢，那是非常巨大的。有很多人说耶利米这个人啊，性格比较软弱啊。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呢，他自己的性格有多么刚强啊。因为人没有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，他不会知道这个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的压力到底有多大。第九节啊，说耶和华呢就伸手按我的口了，然后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讲的话传给你。哇塞，这个太厉害了，是吧？神知道耶利米会因着信心和顺服把主所吩咐他的话呢来传讲出来。可是一旦神将这个话传讲他的时候呢，正像这个使徒保罗所说的啊，他说我传福音啊，是不得已的啊，他说我要传的甘心啊，我就有奖赏啊，我若不甘心啊，责任已经托付我了，是吧？所以当神一旦把要传讲的话给了他的仆某一个仆人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他甘心也好，不甘心也好，他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他必须要忠诚忠心的去做，不然的话他就要被毁坏，他就成了假先知，他就成了叛徒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在耶利米来说已经没得选择了。第十节说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。这个之上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？耶利米有军事的能力吗？有国王的权力吗？为什么说他在列邦列国之上呢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
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。
哎，这是他代表神讲话，他要代表神讲话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人啊，这属灵人啊，他们是在列邦列国之上的， 比方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，我们是什么人啊？这个当年这个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说你要为国家为君王来祷告，这个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你在君王之上啊，表示我们是要为他们来祝福的，为他们来恳求的，要指导他们的，是吧？为他们来祷告的。圣经上说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，是吧？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主人啊，是吧？所以不是什么莫里森，不是什么新上来的这个什么总统，他们总理，他们在掌管政权，不是的，是吧？而是教会，而是神的子民，而是向主忠心的神的仆人。也许我们在世上，在人看来，我们一无所有，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但是，由于主对我们的拣选，主对我们的差派，主把他的话传讲给我们，我们就有对这个世界定罪，只是这个世界当走的路，我们在他们之上。他们为什么在之下呢？因为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是迷失的，因为他们走错了路，所以他们必须要顺服神的仆人的引导。可是当他们选择背叛的时候，就将发生下边的事了，就是要拔出、毁坏、拆毁、毁坏和穷腐。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啊，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。唐崇荣牧师啊，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我觉得对我的收益非常大。他说，一个人要能把现象和本质分开，把相对和绝对的分开，那是他非常伟大的智慧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今天的世人常常迷失在现象里，而无视也不想也不去追求事物的本质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教会和世界走向迷失，走向败坏堕落，走甚至于最后走向悖逆与神反对的那一个非常重要根本的一个原因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从现象上来看，耶利米不过是一个30来岁刚刚做祭司的一个年轻人，但是从本质上来说，因为神对他的拣选，对他的呼召和差派，他就成了在列邦之上的人啊。我们看到这个当年雅各啊，后来被神改名为以色列的，他下到埃及去。那么他下到埃及去的时候，请问他是个难民啊，对吧？啊，因为他的这个居住的迦南地饥荒啊，埃及也饥荒，但是埃及有粮食啊，所以他就带着一家的家眷到埃及去来求生存的啊，他是一个这个难民啊。但是他到了埃及以后，他做了一件事儿，他给法老祝福，是吧？当雅各给法老祝福的时候，谁大？从表面上看来，现象上看来，雅各不过是一个难民，当时埃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是吧？那是最强大国家的君王啊，怎么可能是一个难民给君王来祝福呢？啊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，不在乎人的社会地位，不在乎人在物质上的拥有，而在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啊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这时候立他在列国列邦之上啊， 然后为要什么呢？为要施行拔出、毁坏、穷福啊，拆毁，然后呢又要建立灾殖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后边这个话才重要啊，前边这个话呢那是一个过程，后边才是结果啊。所以不是神来了就毁坏了就完了，对吧？而是要目的，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拔出、拆毁、毁坏和穷腐，不是，这不是目的，这是过程，对吧？目的是要建立和栽植，是吧？正是为要建立和栽植，所以要兴起先知吗？哦，要他们明白吗？啊，所以先知的工作就有两方面了。所以圣经里边说，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利剑呢，啊，两刃的利剑啊。这个两刃的利剑呢，有两方面的作用，一方面就是杀戮，啊，惩罚；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保护，啊。这个征战保护，所以神的话一出来，就有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穷腐、定罪啊，这个使灭亡的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灭亡，死的明明白白的。同时呢，对于那些敬畏上帝、顺服上帝、听上帝的话的人，经过了水火之灾之后，可以重新再被建立和栽植。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的那句话，他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为要使你们末后有指望。那么这个就是神的话啊，神的作为的两方面。那么对于这个死不改悔啊，对于死不改悔的人，神的话就是定罪的，但是对于那些谦卑顺服敬畏神的人，神的话就是使他们可以被保守啊，被引导、被归正，可以重新被建立栽植的这个作用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神设立的这个先知啊，在列国之上的，他不仅仅是定罪的，他更是要建立的。阿们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坚持真理的原则，我们指出社会教会里边的错误，很多很多的错误，这是为神要施行审判，使那些灭亡的人，使他们死得明白，对吧？使他们定罪，使他们知道他们错在哪里，最后呢他们不肯悔改的时候神最后要审判的时候，神使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最后要灭亡。同时呢我们最后在基督面前得以被站立，以至于我们到永恒当中与主同得荣耀，我们知道那一个这个得救的原则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历时历代直到今天，神的工作原则上没有改变，对吧？好，下面呢，神就给耶利米啊两个意象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耶和华问耶利米，神问耶利米了，说你看见了什么？耶利米说，我看见一个杏树枝。我记得我专门为这个问题呢讲过一篇信息啊，这个杏树枝，因为这个杏树呢它叫雅卡的啊，这个沙卡的啊，这个沙卡这个字呢和这个警醒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十一节啊，这个 Shaked 啊，这是信主之。那么警醒呢，叫沙卡的。啊，这个弟兄姊妹还有没有记忆啊？在哪个地方，神使用过杏树枝来作为一个神的见证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
亚伦的杖。
哎，感谢主啊！就是当年神要拣选啊，证明哪一个支派是神要拣选成为服侍上帝的支派啊？就是大贪可兰亚比兰造反的时候啊，这个，然后呢，这个神叫各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啊里边，每一个支派选出一个人作为代表，然后他们就拿一根树枝，那拿一根树枝，他们自己去拣选。自己去找这个树枝啊，然后把这个树枝呢，放在耶和华的这个会幕当中啊，在约柜的面前啊，然后神要借此做见证啊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可能有的人拿香柏树啊，香柏木的树枝，你看我又高大是吧？可能有的人呢拿一根葡萄树枝啊，你看我可以多结果子是吧？那么可能有一些人呢啊拿这个无花果树枝啊，你看我的树枝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可以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吧啊，各种树枝。只有亚伦他选择了杏树枝，结果亚伦的树呢活了，这个树枝子本来是死的了，砍下来的树枝是死的对吧？可是亚伦的树呢活了啊，这个开了花，甚至于结了杏啊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一个侍奉他的这个族类啊，必须是有警醒之心的人啊。我们也知道啊，当年在这个跟着基甸出来打仗的这些士兵啊，这些军人啊，这个人太多啊，神就用一个方式来选择，就是捧着水舔水喝的人要选上，那些低着头趴着喝水的人不能。所以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神的军兵啊要有警觉，要常常有警醒的意识啊。所以这里看见杏树枝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是神是警醒啊，神是警醒，要保守他自己的话要得以成就的。那我们知道啊，所以这个见证呢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呢我们来识别一个主的仆人啊，一个牧师啊，一个侍奉神的人。那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识别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牧者，好的神的工人呢？那么我们就看他对神的忠心啊，我们就看他对神的忠心。那么从哪些方面来表现了他对神的忠心呢？对吧？不是透过他对于宗教多么热情啊，法利赛人对宗教很热情嘛，是吧？也不是看他的道德多么高尚啊，那些法利赛人的道德也不错，是吧？这个当年在没有蒙召之前的时候，使徒保罗说，就律法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是吧？而是看他对主话语的忠心啊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那些犹太人，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认识我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你们不好好读律法，是吧？所以在这里边啊，神首先一个见证就是神做事情，耶利米一个年轻的先知，他众人怎么会知道你讲的话就对呢？对吧？哦，人家那么多人讲话都错了，就你对。依据在哪里呢？在于神的律法。依据就在于神的话。因为神审判是根据神的话来的。是吧？所以今天神借着耶利米来出来发预言啊，是根据什么？是神要留意保守他的话要得以成就啊。是吧？今天我们讲到凭什么？ 是凭着神的话，是吧？这是前提啊。所以假先知我们怎么知道他假的，就是他对神的话的不忠心。假先知有些时候可能他表现出来的热心啊，他的道德高尚水准可能比一个真的神的仆人还要高，对吧？你早晨起来七点起来祷告，他说我三点就起来祷告，是吧？你整天吃饭，他说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，我比你还虔诚，是吧？都不在乎那个，而在乎对于神的话语的忠诚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做事情是根据他自己的话来的，是吧？好，第二个就是神给他的看见啊，所以你看见什么？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挺啊。那么烧开的锅表示，你想想一个开水锅啊，倒在神的子民的国里边，那是有多大的灾殃呢？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在描述痛苦的时候叫做水深火热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一个烧开的锅，不知道是水锅还是油锅，对吧？总之是灾难啊，从北方而请，这个不是从南方啊，从南方就是从埃及来的了，对吧？从北方，因为东方也不行，西方是大海，东方是沙漠，只有北方来的啊，那就是巴比伦的灾难啊，哦，再一次临到神的子民，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是吧？所以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行，那么耶和华说了，解释了啊，就是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啊。这个然后耶和华又说，看哪，我要召集北方的列国众族，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周围，攻击城墙，又攻击犹大的城邑。至于这地的民啊，一切的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所造的啊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来攻击他们。弟兄姊妹注意啊，在这里所说的是信仰上的败坏，而并没有提到他们在道德上的败坏。为什么？这个礼拜天呢，我们要讲这个问题啊，这个败坏的根源出在什么地方？如果根错了，那果儿一定错，是吧？所以那些杀人放火啊，那些这个各种的道德上的这个行为上的堕落、败坏、犯罪，那是从信仰的偏差出来的。所以这里说，至于这地的民的一切恶，神没有提到他们的行为，而是提出了他们的信仰啊，因为这才是根本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第一章呢，咱们就差不多啊，就过了。那么下一次回来呢，我们对于第一章啊，我觉得啊，还有很多事情呢，需要我们去来分享和讨论啊，因为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太大了啊，对我们实际意义太大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是大家主要是都带着耳朵来听了啊，我们把这些呢先给大家来讲解一下。那么至于分享呢，我们下一次回来我们再来分享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查经呢，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。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？结束的祷告。雨霞在吗？
那静音了，在的。
有没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？
好的，好的。
好，我们钉子里同行。
亲爱的圣天父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感谢你今天早晨张牧师带领我们查考耶利米书第一章，这个内容是真的使我们如此的受启发。你给我们这个机会，也是今天当前的形势真是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每况愈下，就是像螺旋式下降一样，日子不会一天一天的好，而是一天天的糟，因为 我们都叛离了主的道，这世上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应该像主只是耶利米说的那样，就是像行书之一样，要时时的警醒。现在世界上仍然像过去一样，有很多的假先知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好像人的这个世上的科技也发达了，各方面好像人的创造力好像是无限无比，好像人自己是多么的骄傲，我们离开神，我们都可以照样活得很好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这些真的这世上这些不信的人，但是你就像耶利米书上说的一样，就是要拆毁，要撂倒，但是要为了是建造，让能归向你的，能信靠你的人能最终得救，能从你那里得福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每个人都愿我们每个兄弟姐妹都能惊醒来，查经以后能仔细的，能继续的不停的思考你的话语，思考你在这里边的深奥的这个奥秘，使我们能更加靠着你的灵来体谅体会你的心，体会你的心肠肺腑。你其实这一切叫以色列人叫犹大国警醒也好，来对他们警告也好，其实都是你对世人的警告，更是对我们你这些您的儿女的这个发出的警醒。主啊，求你还是怜悯我们，愿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都能以你的话为脚下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能就是每天能日夜思想你的话，这样才能在你的真道上继续走下去。因为这世上有很多大部分人都像对耶利米一样，这个世上的人对你的儿女，对你对基督徒，对你的儿女都充满了嘲讽嘲笑挖孔。在这个时候天路历程是如此的艰难，到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信靠你，能再回到你的话语上面，好好的读你的经，把你的话记在心里，能照你的旨意去行。愿你的旨意在地上行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感谢您今天早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